19章树人之亮。本章根据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。彼得曾到基督面前来提出一个问题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犹太的教师们将饶恕人的次数限于3次。彼得照他对基督教训所有的认识，想把限度放宽到7次。这个数目是表明完全的意思。但基督教训我们，饶恕人不可厌烦。他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于是他说明了真正的饶恕是以什么为根据，以及怀着不饶恕人的精神有何危险。在比喻中，他论到一个王如何对待那些处理他国家行政的臣仆。其中有些官吏经手过巨额的公款，在王检查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款子时，有一个被带到王面前的人，他的账上显明亏空他主人一笔巨款，达1000万银子之多。他既无法偿还，王便根据当时的席上下令将他和他所有的都变卖了，来清偿这笔债。那惊惶的臣仆就伏伏在他脚前恳求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释放了他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，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。等他还了所欠的债，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像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为要充分描述这事，比喻中就提出了一些细节，但与其中属灵的意义并不吻合，故此不可因这些细节而转移注意力。我们的思想应当多注意其中所彰显的一些主要真理。王所赐的宽恕，代表上帝对一切罪恶的赦免。那动慈心免了仆人之债的王，乃是代表基督。人因违犯了律法，已被定罪，人无法自救，因此基督到世间来，以人性掩盖了他的神性，并舍了他的生命，以义的代替了不义的。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，并将他宝血所换来的赦免白白地赐给众人。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这就是 当向我们的犯了罪的同胞施予慈怜的缘由。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基督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在比喻中，欠债的人既然请求延期，并应许说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王就收回成命，并豁免了他一切的债。他随后很快就有机会效法那饶恕他的主的榜样。他即出去了，就遇见一个同做仆人的，这人欠他一笔很小的数目，他被免的债是1000万银子，而这个债主只欠他10两银子。可是这个大蒙连续的人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同伴。他的债户向他所请求的与他向王所请求的是一样的话，可是结果却完全两样。那才蒙赦免的人并没有同情和怜恤人的心，他并没有用那向他所施的恩典去对待他的同伴，他不留意那宽容的请求，存记在这个忘恩负义之仆人心意中的，就是那人所欠他的一点银子。他向那人索取他所认为该还的全部债款，并向那人施用了一种处罚。正是那因恩待他而不忍加在他身上的。今日表现这种精神的人真不少呀。那债户向债主请求连续时，他对自己债务的庞大并没有正确的认识，他没有体会到自己的微弱无助，他还妄想要解救自己呢。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照样也有很多人希望自己的好行为赢得上帝的眷爱，他们根本不认识自己的无助，他们不领受上帝的恩典为一种白白得来的赐予，却想在自以为意的生活中建立自己。他们自己的心并不因罪而伤痛自卑，对待别人却严酷而毫无宽恕之心。虽然他们得罪上帝的地方比起弟兄得罪他们的地方有如10000两银子之与100枚小钱相比，就是100万与1之比，但他们竟敢不饶恕别人的过错。比喻中的主人把不连续人的债户叫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耶稣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。凡不肯饶恕人的，就是放弃了他自己得蒙赦免的希望。可是比喻的教训不应加以误用了。上帝所赐予我们的赦免并不减少我们顺从他的义务，照样我们对同胞宽恕的精神并不减少合法债务的权利。基督在教训门徒的祷告文中说， 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并不是说为了求自己的罪得蒙赦免，我们不可向那欠我们债的人讨债。如果他们真的不能偿还，即使是因为他们不善于理财，也不可将他们下在监里压迫甚或苦待他们。但这比喻并不教我们鼓励人贪婪。圣经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主并不希望劳碌工作的人去养活别的闲懒分子。有许多人竟浪费时间不肯努力，因而招致贫乏缺少。如果那些放任这类过失的人不加以改正，他们对于此等人的接济，就等于将财富放进有漏洞的钱囊里。然而，也有一种出于不得已的贫穷，我们应对这等不幸的人表示温情和慈悲。我们应当看待别人，如同我们自己也落在这同样境遇中，希望得到别人的看待一样。圣灵借使徒保罗吩咐我们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然而罪恶却是不可轻看的。主曾吩咐我们不可纵容弟兄犯罪，他说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。必须称罪为罪，而且必须坦白地向犯罪的人指明出来。保罗受圣灵的感动，嘱咐提摩太说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他又写信给提多说，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话，欺哄人，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。基督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们的主教训我们在基督徒之间的纠纷，应当在教会里面解决。这些纠纷不应该向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剖露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被弟兄得罪了，他不应将这事在法庭上申诉于不信主的人面前。他应当遵从基督的教训去做。 他不应为自己企图复仇，乃当设法挽救他的弟兄。上帝必要保护凡敬爱他的人的利益，因此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将自己的案件交托给那凭公义施行审判的主。犯错的人会一再犯错，事后又承认错误，以致受害的人感觉厌烦，而认为饶恕的次数已经够多了。但救主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应该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。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不要看他不值得你的信任而和他疏远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如果你的弟兄犯了错误，就要饶恕他们。当他们向你认错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说，我认为他们还不够谦虚，我想他们并没有悔悟之意。你有什么权利论断他们呢？难道你能测透人心吗？经上记着，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，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而且不止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，正如上帝常常饶恕你一样。我们一切所有的，都是从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而得来的。约中的恩典命定了我们做儿女的身份，在救主里面的恩典成就了我们的救赎、我们的重生以及我们的超生，使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，因此也当向别人表显这一恩典。不要使行错的人灰心，不可容许法利赛人的苛酷缠人，以致伤害了你的弟兄。不可在心思意念中生出苦毒的蔑视来，不可在言语上表露丝毫轻视的意味。如果你说一句出于私心的话，或抱一种冷淡的态度，或表示怀疑不信，可能会造成一个人的灭亡。他正需要一位怀有长兄恻隐之心的弟兄来感化他的血肉之心，要使他感觉到有同情的手紧紧地握住他，并听到温柔的低语说，我们来祷告吧，上帝必使你们双方都获得丰盛的经验。祷告能使我们互相团结，并与上帝联合。祈祷能使耶稣来到我们身旁，给予昏迷困惑的人以先生的力量去战胜世界、肉体和魔鬼。祈祷能击退撒旦的进攻。当一个人转脸不看人的缺点，而仰望耶稣时，他的品格上就必发生一种神圣的变化。基督的灵要在人心中运行，使人的心按照他的形象而改变。所以你要努力高举耶稣，要让心灵的眼睛转向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。当你进行这种工作时，要记得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没有什么可以为不饶恕人的精神辩解。不连续人的人，就显明自己与上帝赦罪之恩无分。在上帝的宽恕之下，犯罪之人的心要被吸引去就近那无限慈爱的宽大心怀。上帝慈悲的恩潮要流入罪人的心中，并要从他那里再转流给别人。凡与基督之恩典有份的人，必能表现基督曾在他自己生活上所显示的柔和与怜悯。然而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他既与上帝疏远，只配永远与他隔离了。这人固然也曾一度得蒙饶恕，但是他那不连续人的精神显明他正在弃绝上帝赦罪之爱。他使自己与上帝隔离，又回到那原来未蒙饶恕之前的境况中了。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的悔改，所以他仍要担负自己的罪，犹如他未曾悔改一样。这比喻的主要教训，就是上帝的慈爱和人的冷酷的对照，以及他赦罪的怜爱，应作为我们饶恕人的量度的事实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像我连续你吗？我们得蒙饶恕，并非因为我们饶恕了人，乃是照着我们恕人之量而定。一切的赦免固然是基于我们所不配得的上帝的爱，然而我们对待人的态度却显明我们是否已将那爱拥为己有。因此基督说，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